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这个安息日，我们再次打开圣经，要在其中更好地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，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求主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集中思想研究这个深奥的题目。我们这样恳求感谢，奉耶稣的圣名，请坐。今天我们研究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请看以赛亚书7:14。以赛亚书7:14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小字说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这一节经文后来在马太福音也引用了，就是在耶稣诞生之前，就有天使来预告耶稣的诞生。请看马太福音1:18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，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在这里马太福音的家谱1:11-16，说雅各生约瑟。那么这个雅各是约瑟的父亲。那么上面呢，一直追溯到大卫，请看呢6，那是大卫王。所以这个天使呢，对约瑟讲话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提到啊，他是大卫的子孙约瑟。我们读这一段记录的时候，可能有人就心里有点疑问啊，为什么一个童女怀孕生子，还要许配给一个丈夫？而且呢，天使明明告诉他，这个是他的妻子， 而且呢这约瑟正在考虑啊，他知道玛利亚有孕了，他就要暗暗地把她休掉，就是跟她离婚，但是不让人知道。正在考虑的时候呢，这个天使就向他显现。为什么有这么一段故事？为什么不来个很单纯的一个童女，是吧？没有出嫁的童女，生一个儿子不好吗？啊，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再请看《路加福音》。这《路加福音》呢，也有一个家谱。《路加福音》第三章。第23节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，依人看来，加上这么4个字啊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。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呢，是雅各生了约瑟，但这里呢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圣经没有进一步说明了怎么个儿子啊？什么西里又不是雅各，是两个人，所以我们就断定了这个西里呢是玛利亚的父亲，是他的老丈人啊，是他丈人。这一条线顺着西里这条线呢，也可以推缩到大卫，从大卫呢一直推到亚当啊，我们始祖，人类的始祖亚当。而且呢，3章38节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根据这两个家谱啊，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。天使说你是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他这么讲啊是有目的的，就提示这个法律上的关系。也就是说耶稣啊，他是大卫合法的继承人，就是他可以继承大卫的王位，必须是通过父亲继承的，不能通过母亲。根据犹太人的这个法规啊，他这个王权是通过父亲呢传下来的。所以呢，上帝让约瑟娶了玛利亚，就是为了让约瑟可以把大卫的王权遗传给耶稣。但是在血统上他跟耶稣没有关系，耶稣是玛利亚生的，血统呢是借着玛利亚追溯到大卫，所以在血统上耶稣也是大卫的子孙。可是呢，他的这个王权必须从这个约瑟传下来。这就说明为什么上帝安排让玛利亚是嫁给约瑟。同时呢，上帝的意思是让耶稣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一个家庭里啊，这个家庭里有父有母啊，让他有孝敬父母的一个童年，给我们做好榜样。至于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，我们有多方面的见证。我们刚才头一节经文读的啊，是以赛亚的预言，还有一个以赛亚的预言呢，记在9章6节：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就是生给我们的。 有一个儿子是赐给我们的，重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是两段预言，告诉我们这个婴孩和这一个儿子是赐给我们的，赐给呢不是借给我们的，是赐给我们的，不是借给我们三十年就收回去，不是的。因为耶稣啊，他复活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的身体，他叫门徒摸摸看，而且当着他们的面吃点东西啊，说明他活的复活的身体啊还是能吃东西的，还是我们能摸得到的一个人体。他升天呢是一个人体升天，换句话说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人呐，有一位代表在天上，在上帝跟前啊。我们人，我们用人的话就说，我们有靠山呐，而我们的靠山就耶稣啊，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啊，说明啊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我们是上帝一家人了啊，我们是很亲切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关系。耶稣基督啊，把我们人类的身价提得高高的了啊，我们就是跟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，真了不起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这个高贵的身份，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王太子啊，我们是直接属于上帝的，故此呢，就这种认识应该叫我们呢有一股能力，一股力量在里头，我一定啊不愧为上帝的儿子。你们就是说，既然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高贵的身份，我们千万不能羞辱上帝。我们再看下去啊，看看上帝啊是如何宣布耶稣是他的儿子啊。刚才我们读的是预言，现在上帝亲自从天上宣布，记在马太福音3:17，请看马太福音3:17。耶稣受洗的那一天啊，我们从16读起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好，上帝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，声明耶稣是他的爱子，他所喜悦，这是一次。还有一次，在这个17:5，马太福音呢17:5，这是门徒三个门徒跟耶稣上山，耶稣祷告的时候变相，当时呢彼得说要为耶稣摩西以利亚筑三座棚啊，当时上帝怎么说？5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 因为彼得呀、说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棚为你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他在思想中啊，把耶稣同摩西、以利亚并排了，是吧？其实呢，耶稣远远高过摩西和以利亚，故此上帝啊，要更正彼得这种错误的想法，啊，你不能把我的独生子跟两个啊世人并排，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，啊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啊，在上帝亲口宣布耶稣是他的儿子之后，啊，天使也是这么说，请看路加一章三十节，路加一章三十节。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。”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”美国有一个牧师啊，叫 Jones， 他有一次呢到印度去，跟很多印度教徒啊座谈，这些印度教徒啊就提出一个问题，说：“钟牧师，你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能不能从圣经中找到耶稣自己讲的话，说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啊？”因为这些印度教徒啊，以为是你们传教士、你们基督徒美化自己的这个教主啊，说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自己有没有这样讲？这个钟牧师呢，他一时啊发慌了，因为他虽然读了很多圣经，他一下子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有耶稣自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啊。但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得到上帝的帮助啊，他这么随便翻了一翻圣经，哎，正巧翻到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节，你们请翻翻看，约翰九章三十五节，他后来做见证啊，他说：“这真是圣灵帮助我，我一时啊发慌了，因为记不起在什么地方。”哎，他因为别人这个问题也是这么突然提出来的啊。约翰九章三十五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：“你信上帝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”你看这个人呢，从来没见过耶稣，也没听耶稣讲道，他是生下来瞎子， 耶稣治好了他，然后向他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因为知道这个人呢，他是没有成见，是一个老实人，所以耶稣大胆地向他透露自己的身份，就告诉他我就是。所以耶稣像这么一个瞎子啊，头一次看见耶稣的瞎子透露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对他的门徒，跟他三年的门徒，他没有这样讲过。他要他们观察，跟他一起过了三年的生活，然后呢就问他们呢，你们说我是谁？最后呢，彼得就认出他来了。马太福音16:16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”因为他们犹太人呢，根据预言啊，我们刚才读过的旧约预言呢，就知道他们将来有一位救主，他们的弥赛亚，也就是基督，要来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”下面你看啊，20节，请看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哎，那奇怪吧，保密不能讲，为什么？你们说说看，为什么不能讲？这是有时间性，时候到了可以讲，但现在还没到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呐，是一个不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民族，他们已经被罗马的军队占领了整个犹太国，而且呢，过去曾经有一些犹太人呐，所谓揭竿起义闹革命啊，每一次他都说我是基督，我是弥赛亚，你们跟我来，我们打倒罗马帝国主义，就这样，就很多人来了，就闹革命。好，罗马官方一晓得，马上派兵去镇压，把他们都杀掉了，好几起啊。所以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不能说我是基督啊，你一说马上他们就去揭发检举了，哎，耶稣也造反了。所以呢，到时候，什么时候？时间满了啊！根据但以理书啊，犹太民族是规定490年的恩典时期，70个期。给耶稣啊，派加百列天使向但以理启示这个预言的，记在但以理书9章啊。我们今天不去翻了。所以这个时间一到，就是最后的7年一到，那么耶稣啊受洗，去受圣灵的膏，他呢就在这个1期之半，就3年半的时候，规定他在这一天定时一下，他说弥赛亚要被剪除，剪除就是被杀害，所以他死啊必须是准时死，按照上帝规定的时间表牺牲，不能提前，也不能推后，必须是准时牺牲。所以你看到好几次他说时候还没到，那么到他真的时候到，他就说时候到了啊。就像约翰福音17章，大家看约翰福音17章头一句话，他祷告，最后晚餐， 最后长篇祷告啊，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，说父啊，时候到了，就是此时候到了，他是很准的。时候一到怎么样，他就让他们把他抓起来啊。抓的时候啊，彼得拔出刀来要保卫自己的夫子，哎呀，他勇敢得很，他甚至啊，他砍了一刀，把那个大祭司的佣人耳朵给砍掉。耶稣马上制止他说，不行，这动刀的要死在刀下。马上耶稣把这个人的耳朵治好了，一摸就好了啊。他在对门徒说，你们十二个人想保卫我，这么些暴徒来抓我，我们没有一个数字，肯定不止十二人，几十个起码啊。那耶稣说，你们想我不能求父，求上帝吧，现在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，完全可一句话，十二营的天使，你们一个人有一营来带顶替你们来营救我，没问题。可是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我要得要解救的话，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？你看，所以他到世上来每一步都要应验预言的，从他诞生一直到他定时之下，步步按照上帝规定的时间和方法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啊，我们再看，他时候一到了，他就公开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在哪里？在法庭上啊，他们要先呢，犹太宗教界要先把耶稣啊审问一番。第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二节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不言语。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，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雨降临。很好，这一番话很有意思。大祭司要他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一句话承认下来，不错，我是上帝的儿子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的儿子坐在那全能者，就是上帝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强调我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我现在主要是人的儿子，我这个人的儿子你们要杀可以杀，但是有一天我要站在上帝的，坐在上帝右边啊，驾云降临啊，那个时候你们受得了啊？就一句话，他没有显他的威风出来啊，他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呐，穿的什么戴的都是跟一般老百姓一样，瞧不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。 我因为我就是个人呐、跟你们一样，我是人子啊。但是我这个人子，将来要坐在上帝的右边，让你们看见。很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他强调他的双重的性质和身份，他既是上帝又是人。你说他这个儿子啊，这个说法，儿子毕竟是人话啊，人的词汇啊，我们平常说儿子儿子嘛，总是就是爷娘啊生下来是吧。那么耶稣说是上帝的儿子呢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们思想也太可以说简单化了，就